生铁佛惊恐地看着来人，怒声问道：你是什么人？
吴瞎子。
吴瞎子一边说一边扯去粘在磕下的白胡子，笑着说：
生铁佛，你安安生生回你的两广称王称霸去吧，这里可是江北，我已经叫罗师兄传下了号令，三个月之内不准在这四省作案，青帮的规矩你懂不懂？
生铁佛不由一阵怪笑，
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！哎呀，青帮是什么东西？罗祖又算什么？至于吴瞎子嘛，就更没听说过了。
吴瞎子也冷笑一声，
那好啊，今天就叫你见识见识。
说完回过头来对那个小伙子说：
行了，小鱼儿，这儿没你的事了，你走吧。
小鱼儿瞪大了吃惊的眼睛，呆呆地看着吴瞎子：您就是师祖叔，南京庆云楼拿住干凤池的吴老前辈？吴瞎子点点头，他一眼瞥见生铁佛正要捡地上的那个铁鱼，急忙闪身一步上前，一脚踩住，旋身一拧，寸许后的铁鱼被踩扁了，铁鱼肚子里的六只弹簧扣着的透骨钉一下子全弹出来了，颤巍巍的钉在砖墙上，嗡嗡作响。吴瞎子看了一眼李卫，对生铁佛说：
生铁佛，这儿可不是比划的地方，你说到哪儿，我吴瞎子奉陪到底。
说完是顺脚一踢，
那个300多斤重的铁鱼飞起了一人多高，咣的一声落在殿外的石阶下边。看热闹的人惊呼一声，还没明白是怎么回事呢，吴瞎子、生铁佛还有小鱼儿已经飘然出殿，扬长而去。直到这时候，李卫才算松了一口气儿。他赶紧让人算清了店钱，牵过马来让乾隆骑上，带上货物，簇拥着乾隆离开了这家客店，出城北门，从油仙口过黄河。傅恒见乾隆在马上一个劲儿的出神儿，就问他：
主子，您是有什么心事吗？
乾隆在马上回头看了看，哎，也不知道吴瞎子他们打得怎么样了，朕想亲眼看看呢。
刘统勋颇有感触地说：
嗨，今儿可真开了眼界了，这几个人身手不凡呐，这大内侍卫中能有几个比得上的？
李卫笑着说：
哈哈，主子要是真想见他们呢，回头到了京城由我安排。告诉主子，要笼络这些个人呢，只有两条，一是名，二是义。您给他名声，许他义气，他就能死心塌地的为您赴汤蹈火。
乾隆听了笑了笑，
哎呀，看来李卫治道还真是有办法呀。一行人从油仙口过了黄河，北岸是一片漫无边际的黄沙滩，沙县马蹄十分难走，此时正是夏初季节，热气蒸人，沙滩上是既没有水，连棵歇凉的大树也没有。几个人好不容易走过沙滩，登上北岸，猛然一阵凉风吹来，顿觉浑身清爽。乾隆刚说了一句好凉快呀，就听西北远远传来了一阵雷声。李卫手搭凉棚往西边一看，回过头来说：
哎呀，不好，要下雨了，咱们得赶紧走啊，今天晚上住在西陵寺还有60多里路呢。
说话间又响了一声炸雷，大风卷起一股黄沙，汗流浃背的侍卫们齐声叫好。乾隆往西一看，哎呦，黑沉沉的乌云由西向东压过来了，不一会儿就遮了半个天。
乾隆笑着说：“哈哈，李卫，何必这么大惊小怪的呢？天热得难受，下点雨，不正好凉快吗？何足惧哉？”
说话间，又是一声惊雷，好像就在头顶上炸裂开来似的。紧接着，噼里啪啦落下了玉米粒大小的冰雹。乾隆还没回过神来呢，脸上已经被砸了几颗，打得生疼生疼的。傅恒一边飞身下马，一边瞪着眼睛骂侍卫们：“混账东西，怎么当的差呀？还不快护着皇上！”两个侍卫闻听此言，猛扑过去，一个人搂腰，一个人拽腿，不由分说，就把乾隆从马上给拽下来了。乾隆下了马，就往马肚子底下钻，却被李卫一把给拽住了。柱子，使不得，这马要是被砸惊了，撂起蹶子来，那可了不得。眼见的冰雹是越下越猛，大的有核桃大小。李卫大喝一声：“快，都把靴子脱下来顶在头上！”傅恒这个时候也顾不得贵人的体面了，学着众人是连拉带拽的脱下靴子顶在头顶上。乾隆盘腿坐在沙地上，三四个侍卫赶忙围过来，把乾隆遮得密不透风。乾隆惊魂初定，笑着说：“哈哈哈哈，这可真有意思啊，官吕倒置的办法还真行。李卫啊，哈哈，是不是把叫花子的手段都使上了？哎，行了，李卫，你退一边去，有他们几个就行了。”话音没落，不知道是哪匹马被砸惊了，狂嘶一声，这下可坏喽！顿时一群马是嘶鸣狂奔起来，一会儿的功夫竟然跑得无影无踪。这雹子下了一阵就过去了，但是雨却没有停的意思。乾隆他们浑身都湿透了，被风一吹，好家伙，透心凉啊！乾隆冻得嘴唇发青。傅恒一边吩咐人去找马，一边对乾隆说：“主子，咱们得赶紧走路啊，不然会冻病的。嗨，这都怪奴才们虑事不周。”乾隆摆了摆手：“嗨，这怎么能怨你们呢？天要下雨，人哪能管得了呢？走吧。”说着大步往前走，见李卫跟在后边，就问他：“哎，我说李卫，我们人人冻得面如土色的，你这个病夫，哎，怎么脸上红扑扑的，好像没事人似的？”李卫笑着说：“哈哈，主子，刚才下雹子那阵儿啊，奴才头上顶着靴子，脚下可没闲着，一个劲儿的在那来回的走动。主子这阵儿得加快脚步啊，出点汗就不要紧了。”但是乾隆好像已经走不动了，可能是热身子在雨地里泡的时间太长的缘故，他觉得四肢僵硬，怎么也活动不开。他极力往前挪动着步子，五脏六腑翻腾冲动，可就是出不来汗。乾隆紧紧跟在他的身边，见他脸色不好，小心地问他：“主子，瞧你脸色不大好啊，是不是身子不爽？”乾隆没说话，他觉得头晕得厉害，天旋地转的，他咬着牙往前走，踉跄一步就摔倒在地了。刘统勋和几个侍卫惊呼一声，围上前去：“主子！”李卫他们仨人见乾隆双目紧闭，咬着牙关昏迷不醒，顿时慌了手脚了。李卫急出了一身冷汗呐，脸色苍白，略一沉吟才说：“哎呀，快找个避雨的地方，飞马通知前站，叫郎中把那个去风去湿去热去毒的药只管都抓过来。”傅恒用手一指：“嘿，你们看那边好像有个庄子，乌沉沉的一片，你们几个快护着主子去，我去通知前站西陵寺。”说完翻身上马，两腿一夹马腹，朝马屁股猛抽一鞭，那马长嘶一声奔腾而去。再说刘统勋背起乾隆，李卫和几个侍卫紧随左右，深一脚浅一脚的往前走。不大一会儿的功夫，就来到了村口。这村口有一座庙，
山门院墙都已经倒塌了，正门上有一块匾额，上面写着镇河庙三个大字。众人七手八脚的把乾隆抬到了神台前边，用几个茶叶篓子凑合着搭了一张所谓的床铺，让乾隆平躺在上面。刘统勋命人把神龛前边的栅栏板还有什么一些个幔帐全都点着了，用来取暖。李卫又吩咐侍卫们，你们去两个人打听打听这是什么地方，村里有医生或者药铺没有。说完小心翼翼地来到乾隆身边。可能是点着了火的缘故，乾隆的脸色略带红润。李卫壮着胆子掐了掐他的人中，乾隆浑身一颤，这才微微睁开了眼睛。他吸动着嘴唇，李卫赶紧凑到他的耳朵边，只听他低声说，快，朕的马达子里有紫金活络丹，快去拿来给朕用。李卫却说，主子，这事儿奴才不敢从命，用药那得听郎中的，奴才已经派人去请了，您这会儿比刚才好多了，不要紧的。主子，看您这身子骨，无论如何是不能再走了，依奴才之见，咱们先找一户人家住下，等病养好了再走。乾隆微弱的点了点头，好吧，也只有如此了。李卫吩咐侍卫们守护好乾隆，他自己和刘统勋出去找住处。两个人转悠了一袋烟的功夫，还不错，终于找到了一座三进三出的大院落。虽然这个院落有些旧了，但却是青砖到顶的高堂瓦舍，四邻不靠，也便于房舍。两个人对视一眼，刘统勋便上前手打门环，敲响了房门。一会儿的功夫，那门吱呀一声开了，一个姑娘探出身来。刘统勋一看，不由大吃一惊，啊，原来是你。那女孩一愣，手扶着门框，我怎么了？我不认识你啊。原来这个女孩啊，不是别人，正是昨天晚上在姚家客店躲债的那个姑娘。因为昨天晚上天太黑了，那母女俩是在明处，刘统勋他们呢是在暗处，他们人又那么多，那女孩哪能认得出来呢？刘统勋就把昨天晚上的事儿说了一遍，最后又说，姑娘，你被那个十七爷逼回村子，他还不就是为了那几十两银子了？我家主人病了，麻烦你们收留住几天，病好了呢我们就走。你们放心，那点子债务啊实在是小意思。
那你们等一会儿。
姑娘说完转身进去了，一会儿的功夫又出来了。
这院子里空房子倒是有的是，多少人也能住下，只是就我们娘俩都是女人家，收留你们恐怕不大方便。这，
哎，刘统勋猛然想起来了，李卫的夫人翠儿先去了西陵寺，便笑着说，
哈，姑娘不要紧的，我们是正经生意人，要不是主子有病啊，也不会来打搅你们。
哎，对了，我们还有一个女眷呢，一会儿她也一起过来伺候病人，岂不是方便了吗？女孩没说话，转身又回去了，一会儿又出来了。
那好吧，既然是有病，那哪里不是行善处呢，你们就住进来吧。
刘统勋李卫高兴坏了，急忙回来禀告乾隆，乾隆自然是同意了。于是李卫一边让人去西陵寺接翠儿，一边招呼侍卫们搬家。就这样，乾隆一行在王家大院的西院住下了。 这时候天已经全黑了，众人一个个饥肠辘辘，但是乾隆病着，谁也不敢吱声。李卫、刘统勋是忙上忙下，像走马灯似的，直到医生来了才算松了一口气儿。这个郎中看上去50岁上下的年纪，好像十分的稳重。两个人带郎中去给乾隆把脉，乾隆已经昏昏沉沉睡着了，看上去睡得很安稳，只是浑身烧得像火炭似的，脸色绯红，呼吸也不大均匀。老郎中把完脉松开手，捻着胡须说，先生这病据脉象看，寸缓而滞，尺数而滑，五脏骤受寒热侵袭，两毒攻脾，脾主土，土伤而筋盛。他摇头晃脑的还要往下说呢，翠儿一掀帘子进来了，笑着说，哎呦，老先生，您是在跟我们背医书吧？嗨，您就干脆说吧，这病要不要紧，怎么用药就是了。老医生点点头，没什么大碍啊，吃上一剂发表的药，出一身透汗就会好的，不过要好好调理休养，不然落下个病根，将来对景的时候就会犯病。说完来到外间，呵，这外间满地摆的都是药啊，已经都打开了，傅恒正在那摆弄呢。郎中不由愣住了，傅恒赶紧给他解释，这是忙中无忌啊，各种药都抓了一些来备用，您瞧瞧还缺什么，我这就叫他们抓去。老郎中笑着点了点头，走到桌案前，提起笔来开药方子，写好之后递给傅恒。傅恒接过来看了看，点点头说，那好，大夫，您就不必回去了，我们这主子的身子骨啊是最要紧的，您得随时在这帮助照料。您放心，府上呢我已经派人去关照过了，酬金一定从封。他正想让人给医生预备饭，这才想起来，感情自己这一群人还都没吃饭呢。回过身来对翠儿说，翠儿，你去问问房东，看看炊具呀、锅灶什么的能不能借用一下，看来今天晚上咱们只能随便弄点什么吃的将就一下了。翠儿刚想说话，李卫一掀帘子从里边出来了，他让人把医生带到西屋去住。翠儿一见面就埋怨他，哎呀，你瞧瞧你们，真是的，伺候的好，主子到现在连一口汤水还没进呢。你病的时候我是这样服侍你的吗？好了好了，男人们呢都出去，我和东家母女俩过来伺候。说着迈着大脚片子噔噔噔噔出去了。傅恒看看李卫笑着说，嘿嘿，得夫人颁下严旨了。不过这里还得有人警卫，也不必都在这守着，有我和统勋就够了。于是几个人分头忙活起来了，翠儿和那母女俩说笑着在廊下升起了两堆火，傅恒煎药，女孩做饭。一会儿水开了，翠儿先舀了一碗进去，站在乾隆面前笑着说，主子，这儿呢是既没有糖也没有奶子，咱们也没背着房子走路，您可得体谅着点儿。见乾隆点头，一偏身坐在炕边，一勺一勺的给乾隆喂水，这嘴也没闲着，主子先少喝两口润润心，待会儿啊软软和和的给您下上一碗挂面。郎中说了，这病不要紧的，也不是我说嘴，你瞧李卫他那身子骨啊，这种病可以说那是家常便饭。如今他猛然间想起来，李卫身子骨啊近来一直不好，所以话到嘴边又咽回去了。乾隆喝了几口水好受了一些，透了口气说，好，这水好啊。这回呀也是我大意了，只是防着雹子打， 坐在冷水里泡了有半个时辰，要是也像他们一样顶着靴子走动走动，哼，也不至于得这病啊。翠儿摇了摇头说，哼，主子还是对的，都是我男人那老鬼不会伺候，那么多的茶叶篓子，难道不能给主子搭个棚子吗？乾隆笑着说，哈哈，哎呀，真是屈了你的才了。刚说到这儿，那个女孩子端着一碗面条进来了。乾隆看那女孩一眼，不由目光一亮。翠儿见她捧着个大碗站在当地，有些不知所措，刚想去接碗，看到乾隆的面部表情，又改变了主意，笑着说，姑娘，过来，来，你过来喂吧。回身又对乾隆说，主子，这丫头叫王听旨，干活手脚麻利的很呐，您瞧这身条，这模样水灵灵的。其实啊，用不着他说，乾隆早就注意到这些了，只是庄重的点了点头，稍微往外挪动了一下身子，笑着说，哈哈哈，听旨，这个名字好听，岳阳楼记里有一句，暗指听完郁郁青青，哈哈，听旨，好，好啊。听旨被他看得有点不好意思了，红着脸怯生生地走过来，弯着腰用筷子挑了几根面条送进乾隆嘴里。乾隆不仅大声称赞，好吃，真香啊。抬眼看了听旨一眼，拍了拍床沿，瞧你这么站在这儿弯着个腰，哈，那多不适宜啊，来，坐，坐着。听旨端着个大碗，看看乾隆，又看看翠儿，不好意思的原地没动。乾隆又拍了拍炕沿，冲他点点头。听旨这才不好意思的往前又蹭了两步，欠身坐在了炕沿上。翠儿深深知道这主子的心思，在旁边说，哎，好，对，哎，就这样喂，哎哎，慢着点，轻轻的吹着，哎，再送，哎，好好好了，主子，您吃饭，我去看看我们那口子啊。说完转身退出去了。